班，今天是我们第一次上课，从以赛亚书一章到十章开始。我们这先知书就是包括了大先知书五卷跟小先知书十二卷。大家知道我们那个旧约圣经的分类虽然是分为四大类律法书、历史书、诗歌书跟先知书，但是你从那个篇幅的分量来说的话，这个篇幅最多的是先知书，它总共占整本旧约圣经的那个篇幅的三分之一，所以我们这次读经的话，可以说读的那个分量是相当多的。那我们以一个礼拜十章的这个速度来读的话，大概是要读五个多月，将近六个月的时间。那今天是第一次开始，我很高兴可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神的话语，一直是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那也是感谢我们教会有萧传道，有弟兄姐妹来分担事工，所以我可以在我不讲道的日子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就是这一班的这个读经班的主日学。我们一起先开始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恳求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每个人的心思和意念，让这一段宝贵的时间在你面前不空过，是我们可以来吸收、来了解、来明白、来实行神话语的时候。愿主赐福这段时间，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一开始我们先来把这个班级来介绍一下。那首先做一个课程的说明，我们这班的名字叫做读经班。那读经班是由读经者所组成，也就是各位，各位就是读圣经的人。那我们不是讲经班，不是大家说我就听这个牧师讲讲看这一段圣经什么意思，不是这个班哈。我们也不是查经班，查经班通常的话，你看大家每次查经大概一次一个钟头顶多查一章算了不起了哈，但是我们一个小时我们要 cover 十章的圣经，那主要是因为大家已经先读过了。那我们是一个读经班，重点是要请弟兄姐妹自己读经，然后你才能够得到最大的收获。那老师今天是我，像下礼拜是明阳弟兄，不是讲圣经给你听，而是帮助你复习所读过的那十章的经文，这个是读经班。那我们有读经者的信念哈，就是根据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的这段经文，就是我们读经者的信念。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好，这是我们上这班课的那个信念，是这样子的。我们相信我们所读的这本书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我们读的时候是在读神的话语，或是在研读人的智慧，以这样子的信心来读圣经，来参加这个班级。那么我们读经班有一些规矩哈，因为已经读经班到现在已经是整整十年了，所以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都了解这个规矩哈。那首先那个参加者是必须已经是信主的，而且是接受过敬礼或其他形式的水礼也可以，但表示说你已经信主，是一位愿意跟随耶稣的人，那么这一班是为你而预备的。如果你是还没有信主，你只是想我来听听看这个圣经里面讲了些什么，那这班可能会使你很感到很失望，因为那个中间牵涉到比较深入的经文的研究的时候，你会 get lost， 然后你可能因为你里面对耶稣没有这个信心，对神的话也没信心的时候，可能反而会引起你的一种不了解，跟甚至会有一种反感，所以其实不适合还没有信主的人。那我们就有一个严格的规定，必须已经是信主的人。那上课的要求大家知道有三样，第一个，你上课之前必须完成指定的进度，那这个进度是每周读十章的圣经。那今天你在上课之前呢，应该完成了以赛亚书一到十章的读经。那因为我们是头一次上课，可能还有一些弟兄姐妹不知道，所以今天没关系，但是下个礼拜来的时候你应该读完了十一章到二十章。那么我们每次有个随堂的测验，这个到课程结束的时候班长会发那个测验题，十个很简单的选择题哈，不难的。 然后我们有个规定，就是不可以迟到跟早退啊，这是我们的。我解释一下这个规矩哈，因为我们一般可能不太会想到说，哎，教会里面办个主日学还讲什么规矩，能够来参加就已经给你很大的面子了。那我们其实是存着一个信念，是说，人间我们所能够学习的最宝贵的其实是神的话语。那我们你看，我们中间很多在美国念书，其实不管你在哪里念书，你念书的那个过程当中，你随便修一门课，那个教授让你读这个读那个的时候，你都是不敢随便的态度，要把指定的进度读了，该写的 paper 写了，那只是一门课而已，都是这种态度。那为什么会来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就好像可以很随便，其实跟我们的信念是不符合的。所以我们归回那个纯正的信念，说我现在在研究的是人生最重要的那本书是神的话语，我就拿出比我在学校修课那种更一种谦卑的一种认真的态度来上这门课，所以我会把那个进度，也就是十章圣经而已，在那个一周的时间之内把它来把它读完，然后上课的时候我就用一个比较认真的态度来上神的话语的这个课啊，这是我们读经班的规矩。那我们读经班也是盼望神可以借着这个班级来祝福弟兄姐妹啊，愿主祝福你读经的日子。那我们希望这段日子当中呢，不只是说吸取一些圣经里的知识，而是说这段日子变成是你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属灵的经历。这段日子当中呢，你因为每天在读神的话语，那你跟神的关系就特别的亲近。等你能够回顾的时候，你觉得说啊，我在那段时间之内跟神特别的经历啊，有美好的经历。然后有些生活中的事情，就是因为在读经班的过程当中，好像神都在带领我，帮我解决了。那我们现在就言归正传哈，我们这个是读经班，我的做法是，不跟大家讲道，也不跟大家讲神学，我们只讲一样，就是讲圣经，是纯圣经的一门课。那我们今天是以赛亚书。要读以赛亚书的时候，要从这个整本圣经的角度来看这本书。从新约来看的话，新约它引用很多旧约的经文，旧约里面的先知书引用最多的一本就是以赛亚书。那你如果看四福音的话，很奇妙，在四福音每一本福音书的一开始的第一章里面都有在引用以赛亚书。我读一下那个经文给大家听，马太福音第一章，好，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这是大家特别熟悉的一段经文，它是马太福音一章22-23节。那马可福音那一章大家也是特别的熟悉，正如先知以赛亚，好，都讲清楚，是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是马可福音一章2-3节。在路加福音，哈，等一下我们还要再来看路加福音。那路加福音他第一章的时候，借着那个施浸者约翰的父亲的口，就讲到了耶稣，他有这样子引用说，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这一部分是引用以赛亚书第九章。那约翰福音第一章也是直接就讲到以赛亚了，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里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约翰福音一章22节。我们刚刚讲到了路加福音，为什么这段经文重要呢？这是耶稣他事工起头的时候，他就特别引用了以赛亚书的这段经文来解释他为什么要来到人间。好，这是路加福音第四章里的一段经文。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就是耶稣，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 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这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了，就是引用以赛亚书的这段经文来宣告他事工的起头。这是以赛亚书跟耶稣的关系。最后我们再看一下其他书信里面的一些的引用。最奇妙的是使徒行传那一段的引用。使徒行传记载的是第一个外邦人，这个外邦人他是从埃及来的古时人，一个太监，他信主的那个经过就是因为读以赛亚书而信主的。那经文是这样说，这是使徒行传第八章27-35节，我大致上读一下。就说那个古时的太监，他从耶路撒冷礼拜回来之后，他走在那个旷野的路上，他一边走他就一边在车上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为什么呢？因为要借着腓力来向他解释以赛亚书里面的意思。腓力就跑到那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念是念了，但是他不是全然明白。那个人就回答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这个我们看到的弟兄姐妹，就是有读经的人，他在念先知以赛亚书，那还有解经的人，神叫腓力去解释以赛亚书的意思给他们。这其实也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有读经的人，但是也有神所差派解释圣经的人，要同时在发生。那个人所念的那一段是大家最熟悉的以赛亚书第53章，讲到受苦的仆人那一段，就是说那个羊羔到被宰杀之地等等等等那一段。下面就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呢？是指自己呢？是指别人呢？那你看下面那一句，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从这段以赛亚书对他传讲耶稣。以赛亚书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经文，许许多跟弥赛亚有关的，跟耶稣有关的，这个是以赛亚书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还有一些新约的书信里面引用了很多以赛亚书，我没有办法全部都列出来，就最后给大家看几个例子。罗马书是大家都基督徒特别看重的一本书，这本书里面引用很多很多以赛亚的经文。9:27，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请大家注意这个余数这个字，这个是以赛亚书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好几次这个所谓的余民，所谓的余数。9:29，罗马书，又如先知以赛亚说过，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存留余种啊，又来了，我们就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10:16，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罗马书15:12，又有以赛亚说，将来有耶西的根，这是以赛亚书11章，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讲到了弥赛亚。再看最后看彼得前书，彼得前书1:24-25，因为凡有血气的都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有存的，永存的。这是根据以赛亚书40章。彼得前书2:24，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那这是出自于以赛亚书53章。那这里就是给弟兄姐妹看一下新约圣经怎么提到的以赛亚书。那我们现在来开始正式的来了解一下以赛亚书。那我今天要做的事情比较多一点，我其实是把这个以赛亚书的介绍跟以赛亚书第1章到第11章等于是两堂课合在一起，所以我讲话的速度可能会快一点，但是我全部都把它整理好了， 写在这个 PowerPoint 上。那如果没有 cover 到的部分，大家可以到教会的网站上去看去哈。我们先给先知以赛亚这个人给他做一个介绍哈。他自称是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那这个名字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哈。他的年代是主前740年到680年，大约就是五十几年的这不是他的活了这么久，是他事工的年份，大概是大约是将近60年左右。怎么知道的呢？因为以赛亚书他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他是在四个王的时候他来服侍神，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跟西西加。那他一开始的时候是乌西亚已经他驾崩的那一年，那一年是主前740年。那其他的三个王加起来他们统治的年代合起来大概是60年左右，所以他以赛亚他侍奉的年代是740到680年左右。他的身世一般认为他是南国犹大的一位贵族，可能他的父亲亚摩斯是犹大王亚玛谢的兄弟。那如果这个传统讲法是真的话，那以赛亚就是乌西亚王的堂兄弟。他个人的家庭，他的先知他的妻子是一位女先知，8章3节讲到。然后他们两个儿子非常的有趣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种现象叫做信息名，就是那个名字的本身呢是个 message 在何西阿书里面有这样子，以赛亚书也这样子，他两个名字就是他两个儿子的名字都非常的特殊。第一个叫做施雅雅述，就是剩下的要归回。那第二个是萨马尔沙拉勒哈斯巴斯，就是掳掠树林、抢夺快炙的意思，取了这么样的名字。那这两个名字都是神教以赛亚所传的信息。他蒙召是在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就是主前740年左右。所以以赛亚是相当古老的人数，他比那个比孔子大概早了200年左右。孔子是大约是主前2500年，可是以赛亚是主前2700年左右的人物。这时代背景我这么多字我就不想一一的把它给念完了，大致上大家知道说当时以色列这个民族它分成南国跟北国两个国，其实两个国都是个小国，然后他们周围一直有那种强大的国家在压迫他们。那在以赛亚书的这个时代背景，那个国家叫做亚述，是在他们北边的一个很大的国家。那最后呢，北国以色列被亚述所灭了，然后南国犹大也几乎被灭亡，但是没有被灭亡。这个大致上它就是它的那个时代背景。那大家就记得亚述这个国家。那因为这个以赛亚书是这样子，它总共是有66章，就非常巧合的跟我们现在圣经的这个书本的数目是一样的。我们圣经是有66卷书，然后前面39卷是旧约，后面27卷是新约。那刚好以赛亚书它有66章，前面39章就是一个段落，真的是一个段落，然后后面呢27章又是一个段落。那前面的39章讲的是亚述做背景，然后神对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审判，所以里面有些很多他们被击打、他们受灾难的这些的记载。但是从第40章开始是安慰之书，讲的神对以色列这个民族他的拯救跟复兴。那前面那39章的背景是亚述这个国家做背景，那后面那27章呢是讲到以后要发生的事情，有另外两个国家做背景，一个是巴比伦把他们掳到巴比伦，然后一个是波斯，在波斯第一个王的时候放他们回来被掳归回然后复兴。那这个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就好了，摆在我们的那个脑后。那因为今天是第一堂，我们把这个背景稍微了解一下。 下面讲到的这件事情就是以赛亚书的文体啊，我们以后的这几个月之内所有的先知书都是这个文体，就是诗歌题材，希伯来书的题材，我们会不断的去读到希伯来诗，然后你一定会开始很熟悉它，你不但会熟悉它，而且你会很喜欢它，因为它的确是很惹人喜欢的一种诗歌的题材。那以赛亚书是以诗歌题材写成，而且这本书它的词汇是特别的丰富，中间有小部分是散文，但是主要是诗歌哈。那诗歌，希伯来诗歌，我们只要记得一样就好了，就是平行句，它上句跟下句是意义上的平行，就是说它第一句讲了这样子，下面一句把它用就是一样的意思，用不同的话再讲一遍，那这个叫做平行句。偶尔在很小的情况之下，你会看它是反过来的，第一句跟第二句是黑的白的，正反的，互相有个对比的，但是绝大部分就是一个意义上的重复哈。它的主题就是神的审判跟拯救，就我刚刚说过的，前面呢39章讲的是神对以色列民族的审判，那后面呢27章讲的是他对以色列民族的拯救，那拯救就是我们刚刚有个很关键的字叫余数或者余民，是对余民的拯救，然后余民拯救之后还有一个复兴，不单只是救回来啊，摆在你那边让你半死不活，而是后来有个很繁荣的景象，有复兴啊。那这是它的主题。下面这张图呢，是我花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我来回这么想，我说我怎么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图表的方式，把以赛亚书他要讲的信息给弟兄姐妹来说清楚，然后他们看了之后他们可以记得住，所以我最后就画出了这么一个图。这个图很简单的一个图，但是有几个重要的这个词汇，这词汇都是以赛亚书里面的词，我就是根据以赛亚书本身的记载呢，把它的大意给大家做一个图解啊。请大家先看那三个绿色的圆圈，就是代表以赛亚书的这个过程，一开始就是那个审判，然后中间是拯救，第三个圆圈是复兴，那复兴之后还那个箭头继续的往前走，就表示说它并没有结束，这个复兴是一个 ongoing 的复兴，一直到耶稣再来的日子。那从审判到拯救中间呢，那个词叫做耶和华的怒杖，因为以色列这个民族背叛了神，那神就要审判他们，那怎么来审判呢，是用耶和华的怒杖来击打他们，那被击打的就是神的选民，北国的以色列跟南国的犹大。耶和华的怒杖是什么呢？那你读的时候啊，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是我恼恨的杖。原来耶和华的怒杖是这些列国，神用列国来管教自己的孩子。那拯救之后，你会有一个特别的一句话，叫旷野中的道路或旷野中的大道啊。这个是以赛亚书非常特别的一个词，在当时的话，它是那个 literally。就是从巴比伦被掳之地要再回到耶路撒冷回到犹太要经过旷野的，神说我在旷野当中给你们开一条路，叫渔民可以回来，所以那个旷野的大道谁走在上面呢，是剩下的那些人。那第三个就是这个复兴，回来的人他们会有个复兴。那以赛亚书有个特别的一个字哈，那这个有一个字我们现在已经不会念了哈，树墩子的新生，等一下我再跟大家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但因为这个字呢，你去查字典，如果你字典是小字典的话大概查不到，你要去找那个大词典的话可以找到，因为它是已经是就是不存在的一个字了哈。那谁可以复兴呢？我们会看到是万民的复兴哈，从以色列族 选民开渔民开始，然后到万民。那这个在上面呢，有两个以赛亚书特别特别的一个字眼。首先大家注意的是以色列的圣者这一个词呢，这个词很特别，它在整本圣经里面出现过32次，其中有26次是在以赛亚书里面。以色列的圣者是审判他的，也是救赎他的，那这是这个词的意思。那另外还有一个词也是以赛亚书的特色，就是耶和华的仆人，受苦的仆人。那一提到受苦的仆人，我们知道以赛亚书里面有4首受苦的仆人，那这是以赛亚书的特色。以色列的圣者是从审判到拯救，以色列圣判圣者他又审判又拯救。那耶和华的仆人是拯救跟复兴，他用他自己的性命来拯救了以色列的渔民，然后把他们带到复兴。那这个图呢，就是整个以赛亚书这本书它的那个信息就是这样子。那现在我再把那个中间几个重要的词呢，我再给大家做一个总括性的一个讲解哈。以色列的圣者，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圣的意思是分别，这个我们明白吧？对，那它表示的是神跟人之间一个独特的一个 unique one and only 的一种关系。耶和华是以色列的圣者，以色列是耶和华的圣民。对以色列而言，耶和华与众假神有别，只有他一位神。然后对耶和华而言，以色列与世上的万民有别，只认他们。当以色列不再以耶和华为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其实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他们开始拜假神，不以耶和华为独一的神。那第二个就是他们的生活上违背了耶和华的道，不遵行他的道，这叫做不以耶和华为圣。那耶和华的审判这个时候，以及审判之后的拯救，神不光只是击打他们，神其实击打的目的是要拯救他们。那这个时候就临到了以色列。1章到39章同样的一个词，以色列的圣者，他强调的是神对以色列民族的审判。耶和华万不以有罪为无罪，他用手中怒气的杖审判那个悖逆的子民。后面的那27章40到66章强调的是拯救。你那个时候读到以色列的圣者的时候，他通常会跟另外一个词，就是救赎主。以色列圣者是救赎主，会同时出现。以色列圣者也是以色列的救赎主，审判之后还有恩典，渔民要蒙拯救跟复兴。那这个是以色列的圣者这个词哈。那另外就是耶和华的仆人，弥赛耶和华的仆人就是弥赛亚，最后是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以赛亚他预言说，有一位君王将会来临，他将以真理和公义治理神的国度。那这位君王就是神所设立的弥赛亚。这位弥赛亚虽然有君王的权柄，却同时具有仆人的谦卑。以赛亚书40章到66章以受苦的仆人来描述这位令人惊讶的救主，就是跟大家原来观念中想象的救主完全不一样，不是大有威严的，而是受苦的方式来救赎万民。那这四首仆人之诗的那个在哪里？我这个经文把大家写出来了，那我们读到那里的时候，我们会一首一首的来分析。那这首仆人之诗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就应验了。以赛亚书中有关弥赛亚的预言，如果不是耶稣基督是无法解释的哈，应该那个是耶和华的怒杖。亚述是耶和华怒气的杖，那列邦是耶和华审判以色列的工具。我就把经文的本身读一下好了。在第9章12节说，东有亚兰人，西有非利士人，这是两国的人，他们张口要吞吃以色列。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10章5到6节，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 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就是以色列民，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恨的百姓，抢财为掳物，抢货为掠物，将他们践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样。这个是耶和华的怒杖，讲的是列邦列国。旷野中的大道，它代表的是审判之后神给他们开了一条拯救的道路。我就把那个经文的本身也读一下，11:16，为主剩余的百姓，说大家在 pay attention， 就是这个剩余的百姓，这个渔民的观念不停地在出现啊。为主剩余的百姓，就是从亚述剩下回来的，必有一条大道，正如当日以色列从埃及地上来一样。35:8，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分别为圣出来的，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行路的人虽然愚昧，也不致失迷。那43:19这一节是基督徒特别熟悉的一节，这样说：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讲的都是一样的。其实这个旷野的大道，这个道理它相当的深，它最后的终极实现是在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经过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是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就到了耶稣成就救赎之后，经过这个罪的旷野，最后经过耶稣这条旷野的大道，我们可以重新回到锡安，回到耶和华所在之地。那这个是当初的这些以色列人是那个最后的那个预表哈，那真正的实现是在耶稣的身上。这个树墩子的这个新生哈，是讲的那个树被砍掉了。我给大家研究一个很有意思的中国字啊，你看这个字哈，这个字叫做木去头，也就把那个木字的头砍掉，剩下来就是这个字。然后它是一个象形字，我给大家画出来了，就那个最下面那个好像是土哈，那浅黄色是土，然后那个是那个树的根在土里面，然后它那个去了那个头的话，就剩下那一小节啊，就是这个字，它就叫做木去头啊。为了好念，其实它有三个音，我查字典哈，它念作孽，也念作恶，也念作敦。那其实比较正式的说，讲到这个砍掉的应该是读恶，但是这个字现在大概很少人会这样读，一般的话就是这个敦字大家还在用啊。我就简单点，就是说木敦子。那他讲的就是这个说渔民，那个大树被砍掉之后还剩下那一节，然后这一节他不是保持这个样子。神的话怎么说呢？说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墩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11:1哈，大家注意，从耶西的墩哈，原文做墩哈，我们也翻成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它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就那个被砍掉的会长出一条新的一个枝子来，而且会长成大树，会结出很多的果子来，就这个渔民里面开始有复兴，这个叫做树墩子它的新生。那这就还有最后一个观念哈，就是这个万民归主，这个是在以赛亚书第2:1开始就讲到，最后的归主的不只是渔民而已，而且是万民。我读前面那几节就好了，争取点时间哈。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就大家都看到耶和华了，高举过于万里，说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这是讲到最后在末后的日子的时候，万民借着耶稣基督归主的那个景象。所以这个复兴的前景不只是以色列的渔民，而是万民归主。那我再回来就可 可能这个图现在对大家会比较 make sense 一点哈。这大致上就是以赛亚书这本书他要告诉我们的一个信息，我就用这个图表跟大家来解释一下。那下面就这一部分，我那个 introduction 的部分就到这里结束了，下面我们就开始来看那个经文的本身啊。以赛亚书的大纲，它的主题是神的审判与拯救。那前面的1-39章是审判之书，后面的40-66章是安慰之书。审判之书下面分成四个小的段落，1-12章讲的是审判犹大，13-23章是审判列邦，24-35章审判世界，最后呢36-39章是一个历史的记载，讲的是亚述王西拿基利来侵略犹大国的那段历史。从40章开始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安慰，这安慰包括了拯救跟复兴两大部分。那分成三个小的段落，每9章很整齐哈，每9章一个小的段落。归回的应许40-48章，拯救的应许49-57章，还有复兴的应许58-66章。我这样说大家可能记不得，不如大家跟我翻一下圣经，你们翻到第48章，翻到48章看他的那最后一节，以赛亚书48章的第22节，来一起来读。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我们在9章之后，就是57章的最后一节，以赛亚书57章第21节，一起来。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所以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呢，就是这个40-66章的一个分段点。每你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就是一个小段落。那因为它是总共是有27章，然后每9章就出现这句话，所以他把27章就分成三个段落，9章9章9章。好，这是后面的那个部分。它有些时间的标记，我请大家来看一下，有一个总标记跟三个很重要的特殊标记，请大家翻到第1章的第1节。第1章第1节，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的时候，那这是一个时间的标记，这是一个总标记。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表示他的话语是从神来的，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所以他重点这个地点就摆在了犹大跟耶路撒冷，这是他讲先知的信息的重点。那他有三个特殊的时间标记，请大家看第7章第1节，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那这又是一个时间的标记，这个时间是发生在主前735年。他每一个时间的这个特殊标记都是讲犹大国的一个历史危机，总共有三个危机。那这是第一个，发生在735 BC。 再看第20章的第1节，亚述王萨尔根打发塔尔探到亚什突的那年，塔尔探就攻打亚什突，将城攻取。这件事情发生在主前712年，这是历史上叫做的亚什突危机。亚什突是非利士人5城之1，就是他们几个小国家联合起来要对抗亚述帝国，那几乎把犹大国也牵连进去，跟他们一起灭亡。这是第2次的危机。 第三次的危机是最严重的一次，它的时间的标记是在第36章第1节。西西家14年，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这个事情发生在701 BC， 这叫做西拿基利危机，几乎是一个王国的危机。所以这个是以赛亚书里面的时间的标记。那我们现在回到第一章，现在我们要开始正式的看经文了，就从现在开始到以赛亚书结束，我们的主要的做法就是看圣经的这个经文的本身。那因为以赛亚书第一章到第十章里面，它的资料特别特别的丰富，有不少的地方是弟兄姐妹所熟悉的，好比说我们每个礼拜天早上的一开始的那个诗歌圣哉圣哉圣哉，就是根据以赛亚书第六章，好比说大家所熟悉的以马内利，以赛亚书第七章，好比说每年的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说有一子为我们而生，以赛亚书第九章，全部都出现在以赛亚书一章到十章这个范围之内。所以我看看我们剩下的时间能够看多少我就说多少。但是这个第一章我觉得它特别的重要，因为以赛亚书第一章是它整本书的导言，整本书的 introduction， 这一章之内等于是把它全书大致上的意思都说了一遍。那这第一章呢，其实我们很少有人说连这一章都把它全部看完的，那我觉得是值得把它看一下，看了之后对其他的就会比较了解啊。我们看看第一章的第二节跟第三节，这两节就告诉我们这一章它的内容是什么。它的内容是一位父亲对儿女提出了控诉，是一位父亲的控诉。我们看看怎么控诉。第一章的第二节，天哪要听，地哪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那个槽就是他吃东西的地方，那个驴还知道谁给他吃的，以色列却不认识我，我的儿女却不知道谁给他吃的，我的名却不留意，不留意就是不知道。所以这是一个父亲对儿女提出的控诉，我的儿女背逆我，他们不晓得是谁这么苦心把他们养大的。然后从第四节开始是神控诉的内容。这一段呢可以分成四个段落，一开始神就控诉说，这些儿女他们离弃了我，不管我做什么他们都不肯悔改，不肯回来，这是第一段。这是第四节到第九节，我们先来读一读啊，我读给弟兄姐妹，你们一方面就体会一下，因为我们说它是诗歌的题材，你可以很清楚的体会出来。害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一连用四个词来形容他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离弃，藐视，生疏，退后，用四个词来描述，来表，就是描写他们怎么来与神生疏哈。然后第五节开始就讲的是他们的为什么屡次受到责罚还不肯悔改。第五节，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等等。然后接着他有讲到说这些描述性的词伤口啊疼痛等等的，讲的是你们的土地的荒凉，被外邦人的侵略，这是在第七节。你们的土地已经荒凉，你们的诚意被火焚烧， 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既被外邦人侵覆，就成为荒凉等等等等。就讲到说遭遇了这么大的苦难之后，但是他们还是拒绝归向神，这是第一个，就是说他们不肯悔改，不肯回来。那第二个的控诉，我觉得就慢慢就讲到我们了。这是先知书对我们一个很大的好处，他会帮助我们从古时候的状况来理解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第十节到第十五节啊，你们在索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在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这个索多玛跟俄摩拉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样的城市。然后你看那个先知的话说的很有意思，这从官长到百姓啊，索多玛的官长，俄摩拉的百姓要听神的话。那神要说什么话呢？神说的话令他们怎么说？用现代的话说是跌破眼镜，完全没有想到。耶和华第十一节，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这都是祭物。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我好好的愿意，你们为什么要来践踏我的愿语？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连这个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为什么呢？下面就解释了，做罪孽，右手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哦，原来是因为一边做罪孽一边守严肃会，神无法容忍。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这话讲得很重，连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听，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为什么呢？因为你们举手祷告的那个手都满了杀人的血。所以神要的是什么呢？第十六、十七节，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弟兄，你们这里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那个敬拜的本身其实不是神所要的，神所要的是他的子民能够把他的属性在生活当中活出来。如果说他们一面作孽，但是一方面又到耶和华殿中去献祭的时候，神说你们来践踏我的愿语，我心里很不耐烦，我担当便担当不起。那如果我们把我们的那个信仰就是说二分法哈，我说我礼拜天我都有来做礼拜，该奉献的时候有奉献，按规矩该做什么我都有做，但是在平时的时候，这里它其实就是公义跟怜悯两样事情哈。就圣经的话讲的也很清楚，就是说你们就是解救受欺压的孤儿，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行公平公义，这个是神向你所要的。所以如果你这样子做的时候，你们的这些敬拜就非常非常的有意义。但是你如果忽略掉这些，只是做那个形式上的话，那这个就没有什么用。那第十七到十六到二十七节这一段里面呢，就是两样事情会反复的出现，一个是神对他们的责备，那另外一个是神对他们的安慰跟鼓励。说神的目的不只是要责备你啊，让你觉得好像神不要你，那神的目的是要你能够悔改过来。第十八节到二十节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这个辩论就是我们翻的比较重一点，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咱们把话说清楚。说你们过来，来，我们把话说清楚。你们的罪虽然是朱红，但是会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这是神对他们的祝福。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后面也是是同样的意思，请看一下第21节啊。我想帮助弟兄姐妹来看一下圣经所强调的，就是公平公义，是神再三的说他要的是这个。说可叹忠信的城变为妓女，忠信就是从一而终，这个妓女的话就是用不好听的话说是人尽可夫。那这是讲的是说当时的以色列他们不再是敬拜独一的真神，而他们是信了很多的假神。从前充满了公平 公义居住其中，现在却有凶手居住。第23节哈，你的官长居心悖逆，与盗贼作伴，各都喜爱贿赂，追求藏私，他们不为孤儿伸冤，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的面前。大家读到这里有什么感想？像我们其实才刚刚开始啊，才刚刚开始读先知书而已。如果读到这里你就觉得好像挺严厉的，那我们还没开始呢。但是一开始我们可以了解到神的心意，他是要其实是要挽回他的子民，然后让我们来面对他这位神，来行他的道。他希望我们能够行公义好怜悯，然后要我们说只信他一位神，不要爱假神。在第一章的后面呢，这假神开始出现了。第29节开始就讲到这些人，他们不但不行公义跟怜悯，他们还拜假神哈。那等人，第29节，那等人并因你们所爱的橡树抱愧。这个橡树是当时他们拜巴利拜假神的时候所在的地方，就是在那种橡树青翠的树等等哈。你们必因所选择的园子也是他们拜假神的场地，因所喜爱的橡树抱愧，必因所选择的园子蒙羞，因为你们必如叶子枯干，像必如叶子枯干的橡树，好像无水浇灌的园子等等，最后的结局就是会毁灭。这是第一章的这个导言。下面呢，我利用下面的时间比较精简的跟大家看一下我所准备的一些 slide， 这个我不讲了。公义是神的属性，也是他对选民的要求。选民的责任是彰显神的属性，活出他的荣耀，具体的做法是遵守他的约，谨守他的道，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等等。这里都讲到说神他向我们所要求的是公义。就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我说一说我想的好了哈。就是我们看到神对我们所要的有一句话，行公义好怜悯，行公义好怜悯，这个很好记哈。为什么这两样要摆在一起啊？行公义好怜悯哈，说我们就是对人有爱心，好怜悯比较容易理解，看到有需要的就去帮助他了，跟弟兄姐妹之间讲公义哈。但是那个对于孤儿跟寡妇来说的话，怜悯不容易，必须要有公义才能够做到怜悯。为什么呢？现在的社会也是一样，过去的社会也是一样，对于那些弱势的群体的时候，这些人哈，你很容易忽略他们，然后他们也很容易被比他们有钱的或有权势的人所 abuse。 就像以赛亚书说的，那些审判官那些官长的话就不理他们，不管这些，不受夺去他们的理，夺去他们的义，就不理他们。那这个时候怜悯就施行不出来， 除非你除了怜悯之外还有公义，这个公义呢是存在神的儿女的心里面的。说不行啊，这个寡妇你不能不管她的案子啊，她这样子太委屈了吧。然后人就开始说话，然后这个孤儿你不能扔到那边让她这样子啊，这太可怜了吧。就是那个有钱的孩子你给他这么多，这个孩子这样是不是不公道。然后就开始有人说话了，然后有了公义之后，那个怜悯就可以施行出来。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有很大的一部分他是讲这个神的公义，说当把神的公义彰显出来的时候，神的属性就彰显出来。那他责备的时候也是责备说，啊，你们这些人就是对于孤儿寡妇没有公义，以至于说他们得不着怜悯。那这个以赛亚书里面这一点呢，他常常出现，反复的出现。那另外有一个名词呢，叫做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是一个降罚的日子，必来的审判。那这个我先不说了，因为等一下我们后面读的时候会读到这一部分。它因为是诗歌的题材，它里面常常出现很强烈的对比。我读两段给弟兄姐妹听哈。它用的是同一个字，但是它是一个对比的用法。第一次出现说，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从，并吃，这个吃字哈，它原文就是吞食的意思，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它其实是同一个字，就是吞食。如果你们听神的话，就会吞食地上的美物；你们若不听神的话，悖逆的话，你们会被刀剑所吞食。那这是一个诗歌的笔法，那他们读的人就觉得特别能够吸收进去。下面那一段是一个反字哈，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炼尽你的渣滓，除尽你的杂质。我也必复还，同一个字就是反 turn around。我也必复还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复还你的模式，像起先一样。第一个反是不好的，神要反手在你身上，要炼尽你，要审判你。另外一个是神向你施恩典，复还你的审判官，复还你的模式。然后你必称为公义之臣，忠信之义。哈，这个公义又出现了。他有非常细腻的描述哈，就是这个第三章第十六到二十六节，纯粹这个诗歌的笔法，这可能是整本圣经里面描述最细腻的一段圣经哈。他讲到当神要审判锡安的时候，那锡安的女子哈，Daughter of Zion， 你可以说是真的就是女子。但你也可以，那个字也通常表示是以色列民，但是这一段里面呢，他真的就是用一个女子身上的装饰，他一口气讲了21样的装饰，说这些装饰呢，到那天之后就会不见了。我把它读一下，他这个装饰细腻的描述哈。第一说到那日，主必除掉他华美的脚串、法网、月牙圈、耳环、手镯、蒙脸的帕子、华冠、足链、华带、香盒、符囊、戒指、鼻环、吉服、外套、云肩、荷包、手镜、细麻衣、裹头巾、蒙身的帕子，这些都会不见了。必有臭烂代替馨香，绳子就是那个俘虏的话会被人家用绳子绑着，绳子代替腰带，光秃代替美发，那个女服的话头发会被剃掉，麻衣细腰代替华服，烙伤代替美容等等。说这是因为你们远离神的结果，将来会有这些灾难离开你们，目的是希望他们能够早些悔改归向神。葡萄园的悲歌我就没有时间讲了。那这是以赛亚书里面很出名的一个比喻，在福音书里面也有引用这个比喻。 我们都知道以赛亚书第六章讲圣哉圣哉圣哉，连续三个圣哉来描写神的神圣。但是我们可能不知道，在以赛亚书第五章先讲的六个祸灾，祸灾祸灾祸灾祸灾祸灾祸灾，六个祸灾之后才讲三个圣哉。那这六个祸灾呢，其实它在以赛亚书里面出现过两次，六个祸灾。那现在这个第五章这个叫做小六祸，那后面它有连续几章讲另外六个祸灾，那我就不一一的把它读下来，大家在第五章的时候可以自己去读。他的意思就是那些背叛神的人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我想今天我讲完这个圣哉圣哉，我就告一段落了哈。以赛亚书第六章是基督徒所熟悉的一段经文，他一开始就说这是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那以赛亚接受了神的呼召，成为耶和华的先知。这段经文里面讲到以赛亚看到三样事情，第一个他看到神的荣耀，所以一开始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下垂遮满圣殿。然后看到有撒拉佛势力，这撒拉佛这个名词呢只有在以赛亚书里面出现过，别的以西结书里面出现过另外一个名词叫做基洛伯，然后在启示录出现过另外一个名词叫做四活物，但是撒拉佛呢只在以赛亚书出现过。他跟基洛伯和四活物呢有非常相似的地方，是不是同样的神所创造的生物我们不敢确定，我们就根据这个经文呢来看这个撒拉佛。撒拉佛很特别，他有六个翅膀，两个翅膀是遮脸，两个翅膀飞翔，两个翅膀遮脚。我只想跟大家讲那个遮眼睛的那两个翅膀，说为什么要遮眼睛在圣经里面都讲到一个现象，大家不晓得有没有注意到，每当神的荣耀，你看那个西乃山那个神的荣耀出现的时候，就有这个乌云密布，这以色列民是在这个乌云的笼罩之下才能够说好像跟神的荣光这么 close， 因为人不能直接面对神的这个 glory， 必须要有东西挡着。那这个撒拉佛他是直接在神的荣耀当中的时候，没有那个乌云给他遮的，他就用翅膀自己遮眼睛。那这是讲到说这些 creation 面对这个 creator 的那个 glory 的时候会被他的那个荣耀所吓到，所以必须有个遮蔽。那我们看第二个，就是以赛亚看到自己的污秽，他这个看到的方式也非常非常特别，这只有先知会这样子看到的。第五节到第七节讲的是他看到自己的污秽，这污秽在哪里呢？第五节说，那是我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为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接着下来就是撒拉佛用那个火炭洁净了他的口，因为先知他是神的出口，是要为神讲话的人，所以他首先他看到的就是自己的嘴唇不洁，那他得到了洁净之后才能够做神话语的出口。第三个看见可能是全篇最难理解的那个部分，那这一段的经文也被耶稣直接引用过，就是他被洁净之后，神要差派人，就说我可以差派神，谁呢？那第六章第八节常常基督徒会 quote， 特别是有什么使命周什么就会用这一句话。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就好像是神差遣我就高高兴兴的上路了，神的祝福跟荣光都在我身上。那你读这个以赛亚的那个下一段的时候知道好像不是这样子，其实很辛苦。 一开始神就说，那你愿意，这是你自投罗网哈，这是你自己要报道的，那我告诉你说你的这个 mission， 他你会遭遇到什么样的事情。神就要差派他的仆人，之前他就告诉他说，第九节他说你要去告诉这百姓，然后这些百姓呢就说，他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然后第十节，有时候我们不太理解这节的意思，它基本上讲的是一种神任凭人心硬的状态。有时候旧约圣经里的讲法是说，神任凭一个人的时候就说成神使人这样子，神使法老心硬，就是神任凭法老心硬啊，不是说他原来心很柔软神把他变硬的，而是他原来那样子，就是神不理他，让他自己这样子下去，就是神使他。要使在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便回转过来，变得医治。讲的是这些百姓们，他们不会听不进去的。如果他们听进去的话，他们就得医治，就得救，但是他们不会听进去。然后以赛亚他就问了说，那这要到什么时候？只是一年吗？还是两年？是马上他们会变好呢？所以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然后主就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上极其荒凉等等。然后下面就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到那荒凉之后有复兴，剩下的人就算是十分之一啊，就剩下的人会归回，那些树，栗树、橡树被砍掉之后，剩下的那个树墩子还在那边，但那个树墩子里面会有复兴。所以最后一句话就是说，虽然被砍伐，树墩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今天先看到这里，就是我每次读那个，说些 personal 的感言，就是我每次读到这个先知书的时候，这以赛亚也是，其实更惨的是这个耶利米。你们知道牧师什么时候得到最大的安慰？就是读到耶利米的时候。你还不像耶利米，还没到那种程度，就是会有一种状况，就是就我们自己并不是完美的，我们甚至跟以赛亚都没有办法比。但是如果一个人他被神所呼召，神把他分别为圣，差派他出去的时候，他的心就会比一般人，比一般以色列或犹大的子民更加的归向主。然后那个时候他就想把神的心意来分享给他的弟兄姐妹，他的听，但是那个听的那个结局就往往都是很不理想的，很不好的。因为大家是比较习惯于说在那种悖逆神的状态之下，所以当你这个以赛亚又来跟我们讲这个，我们听得很不耐烦。然后其实那些每一位先知他一生的遭遇都是非常非常悲惨的。这以赛亚根据传统他是被锯子锯死的，然后那个耶利米就更不必说了，就他活的时候就遭了很大的难。那其实耶稣的几位使徒们也都是遭到很大的难，就他们自己被神所得着去跟人分享的时候，常常有很大的那个阻力。那弟兄姐妹，你如果去侍奉神，你忠心的传讲神的话，教主儿学等等，也会有不同程度的那个阻力在那里。但是以赛亚他是看到一个神很长远的计划，他看到一个复兴的美景，他知道说耶和华的那个拯救并不是在我一生一世就结束的，那还在以后，我只是那他整体的计划的一部分，所以他就甘心情愿的被神所使用。那我觉得这是读先知书一个很好的一个鼓励。那我非常抱歉今天时间拖成这个样子，因为我是把两堂课合成一堂。那以后我们就会专心的看那个经文的本身。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求你祝福我们读先知书的这个过程，让这十七本的先知书 我们可以在圣灵的帮助之下，以一个谦卑的而且是能够了解的心来读完它，成为我们一个生活中的帮助，帮助我们可以来认识神，行出他的道。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谢谢牧师。